体、双道体非神，两样不同的。所以在宇宙，如果是有黑暗，所谓有黑暗的地方，就不能够评论说，这个神不存在或者存在，因为神是在他的创造以外，你明白吗？所以虽然在宇宙里面有黑暗，不等于说神不在，因为神非创造，创造非神。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个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就算了，改天有机会再想一下。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到一种一种的学说，说凡神论 pantheism， 什么都是神。其实佛教徒其实他们是相信这一方面的，因为他们的那个佛教真正的那个经典啊，他的那个教导就是我要成为水，水要成为我，我要成为山，山要也是成为我，一直到我能够成为和大自然统一的时候，我和大自然合一的时候，我就达到什么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达到最终的那一点啊，你明白吗？把你的心里面的欲望，因为释迦牟尼他的那个理论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有苦，是因为我们人的欲望，欲望带来人的苦。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欲望把它排除掉的时候，我们人没有欲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苦。那么如果是我们和这个水一起的流，我和山一起的存在，我和树木花草有一起的生命生活的话，就没有欲望了。没有欲望的话，我们就达到，那英文是叫做 Nirvana 啊，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方面，你看一下的话，也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创造里面，创造也是神，明白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神非创造，创造也非神，是不同的。好，有另外一个问题，上一次有问的这个问题呢，我要简短的给大家一个回答，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创造论的时候，有曾经讲到这个四个状态，人的四个状态。那么丽玉姐妹她就问了这个问题。那如果是我们是从第一个状态到第二个状态，到第三个状态，到第四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了一圈。那么我就给大家再提醒，特别是那些没有来的，那个人的四个状态，这个是从创造开始，我们就下来看一下。这个在人论或者是在救赎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齁。我没有复印给你们，因为这个是我额外的这个的预备的。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什么呢？上一次我跟大家解释了我们人有四个状态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人还没有堕落的，这个是所谓的第一个状态齁，就是单纯的状态。你们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季节的经文啊。那么第二个状态呢，就是堕落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我们就落到第二个状态，就是自然的状态 ,the state of nature, okay? 然后第三个状态呢，就是当我们人得到耶稣基督的血所赎回的，也就是说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恩典的状态 ,the nature of grace, okay? 然后第四个那个状态呢，就是永恒的状态，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死了之后，死后却有审判，你不是就是这个义人就是罪人，你不是在天堂，你就是在地狱。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状态是永恒的状态。那么在这四个状态里面呢，我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在第一个我们在这四个无论是一二三四个状态里面哈，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都是有自由的来做选择的。好，那么如果是我们回到创造的时候，当上帝创造男女的时候，还没有堕落之前的时候，人啊，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们的自由有自由意志的，他们有自由不犯罪，也有自由犯罪，好，有自由不犯罪，也有自由不犯罪 ，OK。然后我就解释了，那么在这第二个状态的时候，人其实是不能够不犯罪， 他的状态就是他不能够不犯罪。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然后第三个，当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不犯罪。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可能不犯罪。如果看下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能不犯罪 ，possible not to sin。然后在第四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丽姐妹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在荣耀的时候，荣耀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又再看到一棵树和一条蛇？他是不是问这个问题？我们在荣耀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再看到一棵树和一条蛇？一棵树和一条蛇就是在创造的时候亚当夏娃遇到的问题，是吗？有一个蛇来，他叫你吃树上的果子，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就有自由选择犯罪，也有自由不犯罪，对吗？所以如果是我们，如果是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有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因为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犯罪，也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就出现了，又再出现了一棵树和一条蛇。那么我就又犯罪了，就又再掉落了。掉落了之后，耶稣基督来，我又相信了，我又回到天上去了。那么又看到一棵树、一条蛇，又再堕落了，转来转去是吗？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第四个状态，这个是要回答丽姐妹的问题，就是在荣耀里，我们是不可能犯罪。好，不可能犯罪，所以这个四个状态，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比较详细的来分享，因为这个对人论和救赎论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这些都是理论来的。你当你明白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看待我们世界的人，我们怎么样向他传福音，我们怎么样的去造就他。这个其实是开始的时候是敖古斯丁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第一，他是五世纪的一个人物来的，他是北非的一个神学家。那么他其实，我们如果是有听过他的故事的话，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相信神的，他的母亲时常为他祷告，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放荡、很放纵的一个年轻人，一直到神来寻找他，然后他得到救赎的时候，他以后就变成一个牧师，也变成当代的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的思想是没有的顶。上一次我有提到他的事情，就是他写了一个论文有关于三一神的，写了15本书。有关于三一神的教义，他写了15本书，他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所以他有很有思想的人。那么他在他的思想当中呢，他就是把这个人的状态把它分成四个，我刚才给你们看的。第一个状态，他用这个拉丁文，他拉丁文呢就是这样啊 ,posse peccare, 就是 posse 就是 possible,peccare 就是犯罪。posse peccare 就是 possible to sin。然后他也说在这个状态 posse non peccare, 就是 possible not to sin。OK,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就是在创造，上帝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的时候，他是 posse peccare, 他可以有这个自由来选择犯罪，或者他也可以选择不犯罪。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这个是拉丁文来的。然后在这个犯罪了之后，堕落了之后呢，就是人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是 non posse non peccare, 他就不能够不犯罪。不能够不犯罪，这个你要想清楚啊。当然你们会说，诶，我不对啊，我有看很多人都是做很好的事情嘛，行善啊，帮助人啊，捐款啊，什么都，这个不是犯罪是什么？不是行善吗？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都是垃圾来的。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你们回去看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人的义，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能够做的义，他所能行的义和善，在神的眼中也只不过是垃圾。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好，所以就从这个奥古斯丁他就说，在这个状态呢，人一直都要犯罪的。 他不能够不犯罪的，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性的人论的时候，在这个状态，就是在自然的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他是一直都是要选择犯罪的，因为他不能够不犯罪，很重要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词句说我们是罪的奴隶，对不对？你是奴隶的话，你想一下，你是奴隶的话，你有自由吗？你没有自由的。那如果是你是罪的奴隶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犯罪，因为你是罪的奴隶。然后你们回去看保罗的书信，他一直都有说我们是罪的奴隶，罪的奴隶，罪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得什么？从奴隶得自由，或者是得释放。所以我们就不再是所以在重生呢，就是在恩典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再是罪的奴隶了啊。如果是你不再是罪的奴隶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不犯罪，对吧？你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第三个状态，你可能不犯罪的，你可以去选择不犯罪，这个还是自由意志，你还是有这个意志。然后最后呢，就是在这个荣耀里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犯罪的。这个有一些人呢想来想去，也真的吗？你从哪里看到这个？所以上一次我就告诉大家说是什么，我们不犯罪的原因是因为爱的律 The law of love， 不是十诫的律，而是爱的律。所以我用这个来给大家一种的这个，在这四种状态里面，都是我们的有一个推动力的，有一个 motivation 的。那个 motivation， 我就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现在也是你们都熟悉的 Les Miserables， 你们有没有看英文的？我翻译华语我就问 Les Miserables， 你们有没有去？你们知道这个话剧啊？它是一本书，它是法国的 Victor Hugo 写了一本书，他的书里面这个故事现在变成了一个话剧。如果是你去看的话，你就会明白，在故事里面哈，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John Valjean 啊，他其实是这个是他的背景哈，是写在法国，要还没有革命之前呢的那段时间，很多的这个不平，很多的这个残暴。那些有钱的就很有钱，那些没有钱的话，那些人都是在受苦的，都是被人家践踏的。所以那个故事是简短来讲啊，那故事很长了，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我要告诉你们一部分的故事。因为这个人他都叫做 John Valjean， 他有一天因为他的妹子，他的姐姐的孩子饿着肚子没有东西吃，因为那个时候是很贫穷，所以他就偷了一些面包，偷面包给他的侄儿来吃。因为他偷了这个面包，他被警察抓，就丢在监牢里面。丢在监牢只是偷面包而已啊，就被丢在监牢里面。他本来是要在监牢里面2年，可是他觉得很不平，我只是偷面包而已嘛，这个又不是为我自己，为了我的侄儿来吃，所以他就设法要逃走。逃狱啊，逃不成功，又加刑，加多1年2年，这一共，因为他偷了一个面包而在监狱里面待留了多少年？19年，待留了19年，所以他终于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态是什么吗？他要仇报，你明白吗？他对世界都看透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好的世界，所以他一心一意什么东西哈，他都要做恶做恶做恶做恶，他没有一种心态要去做行善的，你明白吗？因为他已经是在19年的时间在监牢里面这样的困难，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的，黑了，你明白吗？已经在监狱里面烧到很黑了，他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善在他里面，你明白吗？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犯罪了，你明白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偷啦，第一件事情就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一直都是在警察的那监督之下逃来逃去，跑来跑去。你有看过？你在戏剧里面可能有看过这种的这个故事吧？还出来他的心态，你明白他的心态吗？他的心态他是不可能，他他他 他不可能不犯罪，你明白吗？他不可能不犯罪。可是有一天他来到一个牧师的家，一个牧师的家，他来到牧师的家的时候，他本来是因为他是走投无路了，无家可归了，没有东西吃了，他就求这个到牧师的家来求，因为他们知道嘛，到牧师的家一定有点东西吃的，所以他就上了门，就叩了门，就进去。那个牧师看到他的时候就接待他，好，你在这边停，我给你，你肚子饿了吗？好，这个是你的那食物，我就给你吃吃。你没有地方住吗？好，你在我这个地方住。然后接待了这个 John Wall John 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天不见了，牧师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然后有一天那个警察就两个警察抓住 John Wall John 来到牧师的家说，这个是不是他手上有银刀，有银匙，有银盆，什么都是他的那个牧师家里面的东西来的，是他把他偷了，偷了之后给警察抓回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牧师说，这个是因为他又要把他丢在监牢里面嘛，因为如果是这一次他被警察抓的话，被丢在监牢里面的话，就终身了，不能够出来了。因为他已经是我们所谓的你打球的时候 strike one, strike two, strike three, after that 就没有了。所以他如果是这一次他是被控的话，而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他就要坐牢，终身坐牢了。他没有说一年两年了。所以那个牧师就看他看到这个人他拿回来的那些他的那些银盆啊什么东西，他就跟这个 John Wall 说，啊，我这些东西都给了你嘛。诶，有一些东西好像你忘记拿齁，我给了你这些东西，你忘记拿一些东西，我还要给你的。也就是说那个牧师告诉他说，他这个警察说什么，他没有偷，是我将这些东西送给他的。哦，你回来了，我以为你忘记了拿这两个东西，你还没有拿去。所以因为这样警察就没有可告之名了，他就走了。那个 John Wall John 就坐在那边。他知道如果这一次那个牧师告诉他是你偷的，他就终身坐牢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牧师就告诉他， John， 我知道你的心很黑，可是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神，神还是存在的，你明白吗？从那一天开始，这个人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从那个时候他就能选择不犯罪，他就能选择不犯罪。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那么当然如果是你们要看完那个故事的话，你们去不是读就去看，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当我们讲到这个四个状态的时候，在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有一个动机的。John Wall John 他在因为被囚在这个监牢里面19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心很黑，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对他来讲，所以他就要作恶，要仇报，你明白吗？可是当一个牧师愿意怜悯他的时候，愿意挽回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了过来。所以他的状态就是，我现在虽然我以前不能够不犯罪，现在我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故事，就是他其实是就开始帮助社会了，这个 John Wall John。 OK， 这个明白吗？那么当我们来到这个天堂的时候，来到荣耀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成圣到一个地步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可能以后我们再详细的成圣的一个观念，你不会犯罪，你不可能犯罪，最后的一个状态。啊，你告诉我有没有好人？第二个状态有没有好人？这个世界，圣经很上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当然你会说，可是我有看到很多行善啊，很有好心的人这种东西，对啊，没有错，你看的是真的，可是他们的义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 所以很，挪亚，你不能够说他是上，虽然圣经里面说他是义人嘛，哦，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他的义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所有好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圣经有告诉我们，好的东西，所有的好的东西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人的义，挪亚的义都是从神而来。可是当我们讲到人的义的时候，不如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义。所以要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啊。因为刚才你再回去看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在神的眼中，人的义是算为垃圾。所以我们人没有一个义人，所谓的哦。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本善，是在第一个状态，在第一个状态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的状态就是人本善。对啊，传道书七章第29节你回去读，人本来创造上帝创造人的是本质善的，对吗？啊，你回去看。所以没有，不是说人，我们否定这个真理，可是我们要看他是在什么状态当中。在第一个状态，人是善的，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的嘛，对吗？他是善的。可是当堕落了，当犯罪了之后，人就没有一个是善的。是因为罪是什么？罪的定律是什么？隔绝了，就是与神隔绝了，就是亏欠了什么？亏欠了神的荣耀。上一次我们看，所以在这个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样式和他的那个形象造的。那个时候他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好像神，不是，当然不是神，可是好像神，对吗？就是他是在神，在那个状态哈，他是圣洁的，对吗？可是因为犯罪的关系，就亏欠了那个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好像神，有带有荣耀的，他有荣耀的，你明白吗？上一课我们有看到一些的经文，讲到诗篇第八篇章，你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你把他，你造他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你赐给他什么？荣耀和尊荣，对吗？诗篇第八篇，你们回去读，他赐给人荣耀和尊荣，第一个状态。可是因为犯罪堕落的原因，所以他就亏欠了神的荣耀，他就失去了那个荣耀，你明白吗？他做任何的所谓好和这个字好事哈，都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耶稣这样的解释，耶稣说，你们知道律法说你们不能够行奸淫，法利赛人说，我几时行过奸淫？耶稣说，你心里面看到一个女人，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行了奸淫。也就是说，法律说你不能够杀人。法利赛人说，我几时杀过人？耶稣说，你心里面恨你的弟兄，你就杀了他。所以法利赛人就回答耶稣，哇，这样谁能够是一个义人？对呀，耶稣的那个目的要告诉他们的是，没有一个人义人，因为你手不动，你的心一动也是犯罪，你明白吗？上帝的那个他所需要的那个程度，不是你和我的程度，他的程度是高高在上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来到第二个状态的时候，是人就是失去了或者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本来有的荣耀，你明白吗？诗篇第八篇，你赐给他们尊贵和荣耀，可是我们亏欠了，明白吗？ OK， 好，这一课我可能以后会给大家一份吧，那么就你们就不用死抄啊，或者是拍照啊， 以后我会我们讲到这个人论还有救赎论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人哈、啊、对这个救赎哈、啊，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太过肤浅了，太过肤浅了。你越肤浅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越肤浅了，你明白吗？当你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当你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明白，感谢神。OK， 好，今天我们在进入最后的这个神论的最后的两课，神论的最后两课是有关于护理的这个题目。那么上一次我也是告诉你了，如果是上帝有他的定旨的话，永远的定旨的旨意的话，这个是一个讲的那个状态。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创造就是施行。或者是这个把这个旨意成真，所以他就创造了宇宙万物，而我们人是他特别的创造，也是在神的永远的意志或者是定义里面要创造人的。然后创造已经是成真了，下来呢就是要维护他的创造，所以这个三个课都是有连串的，都是有关系的，啊，都是连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神，论神护理之功。那在这边我也是要给大家一个警告，也可能会使到你的心不服的哈。可是你们要听下去。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在神学里，神的护理的定律是神给予他所创造之物的保持、指导、处理并统治。那承认有创造但否定有护理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因为创造原有的能力也必须用来延续他的生存。有人承认一种普遍的护理，却否定特殊的护理，但他忘记普遍里的护理也包括细节。相信神的护理是给人极大安慰的源头。当你们上完了这个课，你们告诉我有没有给你们一种的这个安慰啊？当你们认识这个教义的时候，那有两个清教徒他曾经这样的形容护理哈，护理啊就是护理此观念超越神给予创造的管制。他不是只是管制。清教徒牧师瓦圣，他也是这个威斯敏斯特在写这个告白的其中一个成员。他说护理中含有三件事，第一就是神的预知，第二就是神的确定，和第三所有的事出于神的指导，直到万事的终局。那么有另外一个清教徒的牧师叫做西比，他宣布说护理是创造的永久延续，护理是创造的永久延续。所以这三个观念，或者是预定、上帝的定义，或者是这个创造，或者是这个护理，它都是一连串的三个，不能够分开的。 OK，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告白，告白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就是这个威斯敏斯特给我们的有关于护理的一个定律。那么它的定律就是这样说，护理的定律就是万物的伟大创造者神实在是接着他自知与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谬的预知自己意志，等一下，这个我们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纸张。OK， 就是告白的 5.1 哈，自己意志的自由与不变的计划，又为了叫自己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与怜悯的荣耀得着称赞，来保持、指导、处理并统治一切被造者。他们的行为以及所发生的事，从最大的以至最小的，这个就是 护理的那个定律。好，我们就同样的用这个问题和解答的方法来上一点的这个课，5.1 的这个课。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圣经的哪一处教导神的护理？圣经的哪一处教导神的护理？好多处，但诗篇104篇是最完整的，请阅读它。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所以我没有把它印了还是写了出来。可是你们回去，你们看104篇去读。你一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诶，真的，这个告白所讲的是真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的这一切，可是他也在护理着他们。所以这个我们不去读，你们回家去看104篇。可是有其他的部分也有提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所以根据诗篇104篇和以下的经文，圣经是否教导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句，偶然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
希伯来书1:3，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火掌，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
好，再来创世纪。
创世纪4:45-6-8。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
在后面，
使徒17:25，也不受人手的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最后的一个就是但以理书10:30-35。
七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甲尼威，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
所以没有人可以向神说你在做什么。所以这里呢，我们从这些的经文，还有你们如果是能够回去读104篇的诗篇的话，你就会回答，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么刚才我们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偶然的事情啊？回答就是不是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偶然的。The Bible clearly teaches that nothing happens by chance. Nothing. 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个介绍，有关于这个自然神论 ,Deism, 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是否定神护理之功之教义的一门学说或者是信仰。自然神论则说，神创造了世界，但神让它按自然定律运行。自然神论者的学说将神比视作制造钟表的表匠将表上这个紧发条，接着便任由他自己动转，他复视人类历史但不干预。这个思想认为，虽然神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神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个叫做 The Missing Watchmaker。 有一个 表匠，他做了一个手表，做了一个手表之后他就走开了，就让那个手表自己的走。所以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这样。自然神论和我们如果不相信自然神论的话，我们都可以唱这首诗歌到一个程度，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是吗？他唱到这里的时候，他下来就唱不下去了，下来的是什么啊？有恩典，有怜悯，他这个就唱不下去了，你明白吗？所以自然神论是相信有神的，自然神论者是相信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是相信到这个地步。可是下来有关于神的护理的时候，他就不相信了，因为他说神是神，他创造了之后他就走开了，他可能有忙着其他的东西，就让我们的创造宇宙万物自己的按照他的定律来操动。就是好像你有一个手表这样，因为你手表你制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制造了之后，它就你不用每一分每一秒就是看着表去操动它，你明白？它自动能够走了，明白吗？所以这个自然神论就是这样。那自然神论的意义呢，就是说下来上帝走开了之后，他不在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凭着偶然。他要发生的就发生了，你和我也没有办法了，你明白吗？偶然 OK, chance, everything happens by chance。 所以我们就问了这个问题，根据以上的经文，又若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偶然的，那请问谁在掌控这个世界呢？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还有你们回去看诗篇104篇，回答神为对不起，第一回答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扶持管理与控制他所造的一切。这个是护理的神，护理之功的一个教义，是神没有跑掉，神没有跑掉，他还在那边。第四个问题，神为何要掌控这个世界呢？回答，创造是神定义的必然延伸，而护理是创造必然的延伸，都是相关的，互相关的 OK。 然后第五个问题，神在哪一方面给予创造的管制与护理呢？在几方面哈，我们看到神管制与护理他所有的创造，包括在以下的范围内，这边有十个范围，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它吧。第一个范围，神管制与护理宇宙，我们看一下神护理宇宙。
诗篇103:19，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皇权统管万有。
万有就是宇宙哈。
以弗所书1:11，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
所以万事或者是宇宙。
马太福音第五，
没有讲到这边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神护理宇宙。第二，神管制与护理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如果是讲到物质的世界的话，就很清楚，在104篇那边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又再加多两的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以上帝不分义人和或者是不义的人，他的这管制什么呢？雨，所以降雨给义人和不义的人。他掌管什么呢？太阳。所以这边呢，这个是清楚耶稣基督的。第三个，神管制与护理畜生，又是在104篇，可是又加两个经文哈。
马太福音6: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所以这些牲畜上帝怎么样啊？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马太福音，
芝麻却不是 卖一个大千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所以连麻雀上帝也是在护理，所以大小的上帝都在护理，上帝管制于这个护理畜生，然后下来神管制于护理万国的事物，万国的事物。
约伯记十二章二十四节，他除掉地上人民中首领的悟性，使他们在无路的荒野之地漂流。
所以连你们看到有政府吗？有王吗？有这个有掌权的吗？上帝还是在掌管，还是控制。所以他这边说，连他也能够除掉地上人民中首领的悟性，就是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上帝可以把你的悟性拿掉哈。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好，所以每一个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OK， 所以这个是第五呢，神管制一个人的生与死并他的命运。这个你们读一下，你们会心里面有点的不安。你们看一下，神管制一个人的生与死并他的命运。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为扫罗悲哀要到几时呢？我已经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你把膏油渗满了脚，然后去吧，我要差派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中已经预定了一个为我做王。
然而当我在母腹里，就把我 分别出来，又用他的恩呼呼召我，我的那一位既然乐意把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任何人商量。
好，这里是当然是指两个人物。那么你们说，哎呀，他们是大人物，我是无名小卒，我的生命我的生死哪里是神来这个管制呢？那是吗？我的命运哪里是神来管制？他才不理我。那你就把你自己当成是太过低的一个价值了齁。那么以为只是那些做王的做这个君子的那些人才值得上帝来维护吗？我觉得不是哈。连这些人上帝有特别的选召的时候，他们自己啊在心里面也有这句话讲出来，特别是保罗。保罗他明白了神的护理了之后，他就能够说这句话，其实我生的那一天上帝就已经是预定了。我死的那一天也是他预定的。你们明白保罗的心态吗？保罗在写这句话，他在一生一世里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信念，他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他死的那一天，上帝已经是预定了，不用怕死就对了。因为那一天，上帝的儿女那一天，他死的那一天，是上帝跟他预备的那一天。这个是很深奥的一个教导来的，你明白吗？这当我们讲到护理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做他儿女的，我们不怕死，因为死的那一天也只不过上帝预定的。刚才我们讲什么？没有偶然的事情，在神的计划里面和神的定旨里面没有偶然的。如果是偶然的话，你就落到自然神论的立场了，你就相信自然神论了。有一位神，讲到创造的时候下来，讲到有怜悯有恩惠有慈爱，唱不出了。你唱得出的话是假冒为善，很你在唱什么？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护理的这个教育是，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讲到飞鸟啦，讲到禽兽啦，讲到这个不关于我，是关于你和我的。因为这边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管制一个人的生命与死并他的命运，都是在神的 管制之下。第六，神的管制与护理决定人生的处在的处在的成功与失败，连这个上帝也知道。
诗篇75:6，高升不是从东西面来，不是从西面，从西面来，也不是旷野来，而是由神来决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你看到了吗？神是由神来决定，他使这个人降卑，就是什么？失败是吗？他使那个人升高，就是成功是吗？所以神给我们给予人生人生命的处在的那个成功与失败，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第七，好像是偶然的事件或不太重要的事件，都是在神的管制与护理之下。那我就给大家，你读了这句，可是你们就不会明白，等一下要加以解释了。
以斯帖第6:1，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史记，就是年鉴拿来，在王面前诵读。
好，这个经文好像和我们的题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神连在好像是很偶然的事情，好像发生的事情不是很重要，发生的事情好像不太过很大，偶然的事情，连这个偶然，所谓我们人的眼中认为是偶然的事情，其实是在神的管制之下。那个，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呐、啊。因为如果是你们认识以斯帖记的话，哈 ，The Book of Esther 的那故事是什么？那个故事是以斯帖他成为了王的王后，可是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那个时候掌权掌世界的统治天下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一个波斯人。那么那个时候在王宫里面有一个很尖的一个官啊，你们看连续剧的时候，哇，这个宫里面一个很尖的好干神啊，他一定要把这个犹太人从天下除灭掉。然后摩迪改啊，犹太人，他就这个以斯帖是他的那个侄女是吧，然后他就能够有机会这个嫁进王宫里面成为王后。所以呢，这个以斯帖记第6:1说，一个晚上那个王帝睡不着觉。我们都有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吧。可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件事情，因为王睡不着觉，他叫什么？他就叫他的臣把那些书啦、历史啦、以前啦、啊、那个王帝的那些东西拿出来，他要读啊。他读了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有一个大计谋，是他的奸的那个官哈、啊，他的做的诡计，要把犹太人除灭。他因为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读了这些文件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不，我现在被人家欺骗了，我被我的臣仆欺骗了，我几乎落在他的那个陷阱之内，我几乎被他骗了。可是因为我那天晚上就是不能够睡觉，所以我读了之后，以后犹太人就没有被除灭。所以好像是偶然的事件或是不太重要的事件，都是在神的管制与护理之下。 OK， 这个是第七。第八，神维护义人，这个是在诗篇第四篇第五篇都有写的哈。这个是神的维护义人，因为他对义人很有这个心的。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
这个叫做平安的睡觉。你们有没有平安的睡觉过？神护理义人啊，如果是你们读诗篇第四篇第五篇也可以看到。第九个，神给予他子民的供应，神给予他子民的供应。
我的神必照他在耶稣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
所以神给他的子民的那个应许就是供应一切的需要。第十最后的祷告的每一个应允是神给予他子民的护理安排。经文好，这个第十个问题哈，我就要跟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既然神已经是确定了，定他的一定所有的，那么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祷告？既然神已经预定了万事，就是好像我们问这个问题，既然神已经预定了万事，为什么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同样的。如果神已经预定了万事，你为什么要祷告？反正你祷告要不要，上帝已经决定了，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们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们不祷告的话，你们也是自然神论者，或者自然神论的那个追随者，因为自然神论就是这样嘛。如果是你按照这个自然神论的讲说的话，他说上帝实在是创造了我们的宇宙，创造了人，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去旅行了，他就不去再去管这个宇宙万物了。所以从那个自然神论者祷告没有用的，没有意思的，你明白吗？因为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律，自然的律，太阳从西边上，从东边下，365天也就是不过是如此，也是明天的太阳，今天的太阳会不会落？会。明天的太阳会不会起？会。所以自然神论者说，诶，你不是证明了我说的那个真实吗？神不需要在那边吗？神为什么他要在那边挑起这个太阳关掉，就是说上帝不用去开电关电就对了，你明白吗？他开电关电是他自然的东西，所以自然神论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祷告也没有用。凡神论者也是这样的，如果是神在那个遗址在神，我在遗址，我在水和山什么东西的话，你祷告也是没有用，没有意思的，你明白吗？是很荒谬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记得哈，有三样东西告诉我们哈，为什么有这个神的护理之功的这个教义呢？有三方面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祷告、预言还有神迹。因为如果是你相信神，如果是你不相信神有那个护理智能的话，你就可以删掉神迹了。因为如果是自然的话，所以很多人反对那些无神论者，有一些的不相信神的，他们反对哪里有这种神迹的东西呢？这些都是假的，你明白吗？他们不相信神迹，所以耶稣使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而这个摩西过红海的时候，整个海把它分开来，耶稣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些是不是神迹来的？是神迹来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护理的话，你和我也不用祷告了，你明白吗？你反过来再想一下，如果一切的都是按着自然界来这个操动的话，你和我也不需要祷告了，因为你和我不能够改变自然界。可是谁能够改变自然界？唯有是神，唯有是神。当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今天我们经课里面有读到有一些的这个预言，或者是我们读到的预言，刚才我们说我这个我已经是抛弃了扫罗，我选了一个大卫，你要到伯利恒去找他，那么以后预言就下来了，伯利恒就是耶稣基督要出生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预言。如果神没有护理这个世界宇宙的话，这个预言有没有意思啊？完全没有意思的嘛。因为预言是你讲的，它一定要发生的，然后祷告。可是我要大家不要这个以为哈，我说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护理哈，我们就说神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应允的，或者神一定会听的。 神的旨意是第一个原则，他已经是预定了。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改变神的旨意。如果是你能够祷告改变神的旨意的话，你比摩西还要厉害。如果是你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旨意的话，你比大卫王还要厉害。如果你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预定的话，你比耶稣还要厉害。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摩西曾经向神祷告，神啊，你让我进到应许之地吧，到迦南地吧，你不是这几十年都是我们的宗旨，不是到迦南去了对吗？摩西的祷告有没有得应允呢？没有，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一个私生子，他私生子在幼年的时候病倒了，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为着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祷告，求神不要让他死，不要让他死，不要让他死，最后怎么样？孩子死了。耶稣说，在哥西马尼园那边说，上帝啊，若是能够的话，你就把这个杯从我拿掉了。有没有？他有没有这样做这个祷告？他求上帝把这个杯拿掉，这个苦杯嘛，他要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苦杯，他有没有做这个祷告？上帝有没有应允？没有。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有两个观念很重要。神永远的定旨是定了，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祷告。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这个是一个祷告还是一个叙述文？是一个祷告。所以要记得哈，有一些在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哈，我们好像是觉得有一些矛盾，好像不对啊，如果上帝已经决定了，我祷告也没有用。可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想，摩西也没有这样想，大卫也没有这样想，实实代代的基督徒也没有这样想，你明白吗？也只不过是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你们圣经里面说，你们求上帝不应，为什么？你们妄求，对吗？你们乱七八糟什么都求。OK， 所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一个星期会完成我们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就是也是在讲这个神护理之功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就看完了这个卫斯敏斯德的前五章啊，有关于神论的哈，下来的是我们会讲到这个人论，所以我们还是会回来这个四个状态的那个情况。可是如果是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问的，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在最后的两堂，因为没有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回答一些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是有问题的，可能不敢问啊，可是这些我觉得你们好像说秀丽问的问题啦，丽问的问题都是大家可以学习的，从中能够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这个有关于上帝的话。我盼望大家不要以为哈，这个课程是在头脑上面的一种的这个知识而已，我盼望你们可以真正的在你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会应用到，特别是在神的护理。很难呢，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神啊，既然你是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爱我，为什么我落到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么多的苦楚呢？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呢？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经过这条路呢。可是我们要持续相信，既然神维护那两个麻雀，这个是耶稣讲的话，既然神能够维护那两个麻雀， 你不是比麻雀还要贵重吗？嗯，也可以这样讲，我不是华语的专家，所以我不能够真正的回答这个两个字的那个，可是下一刻我们会看到这个有关于撒旦，他是好像是掌控这个世界，那神呢掌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吗？这个撒旦就是我们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谓的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那么在这个罪恶里面啊，在这个罪恶的那种状态里面，那神在哪里？这个下一刻我们会看到。所以神的维护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可是大家在这个读圣经看到这些题目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不能够证明给你，只是神的话向你说话，在你心里面给你安慰。因为掌管宇宙万物的，不然不论是大小的事情啊，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啊，他的维护之下。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这个学到的一个功课。可是当你学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和这个教义说一声阿们，对，神是这，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在这个世界你把我们放在其中。然而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可是在主你的眼中是一个极重要也宝贵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会把耶稣基督差遣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难道主啊，你这样做是一个戏剧吗？难道主你这样做是偶然吗？难道主你这样做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吗？主，我们相信不是的。既然你能够愿意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深信主你会必赐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事情。我们只能够谦卑等候仰望，恳求天父你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那个信心，从上头来的那个知识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